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2月3号，公元2003年4月4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自传专栏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从达仁萨拉启程赴印度中北部进行访问，西藏妇女会七届会议隆重召开，欧盟代表在日内瓦人权年会上关注中国人权，非典型肺炎在中国蔓延导致全球健康危机。下面请听本台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受邀于今天从达仁萨拉启程前往印度中北地区进行访问。今天中午，达赖喇嘛从印度北部居住地达仁萨拉启程，前往印度中北地区的黑达巴、印度首都新德里和南尼达以及麦梭日西藏儿童村展开为期12天的访问。昨天下午，来自西藏境内的300多名信徒以及抵达达仁萨拉出席学邓节的来自印度和尼泊尔西藏难民社区藏戏业余剧团的演员，出席西藏三区短慢12次会议的全体会员，出席西藏妇女会第7次会议的全体会员，和正在达仁萨拉拍摄一部关于流亡印度的西藏难民所经历酸甜苦辣的生活历史片中的全体剧组人员，其中还包括特别从印度孟买赶到达仁萨拉拍摄剧中主要人员的一位著名印度演员等，共计1000多人，昨天在达仁萨拉大成经院受到了达赖喇嘛的热情接见。根据从有关部门议程安排中了解到，达赖喇嘛在这一次访问期间，还将在麦梭日西藏儿童村出席该校建立40周年庆典，以及在这所学校里举行的庆祝西藏甘丹破章建立360周年大型纪念活动。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总部设立在达仁萨拉的西藏妇女会本周三在达仁萨拉藏艺学术院会议厅隆重召开了第7次会议，全体会员为西藏自由而献出生命的先烈们进行了默哀1分钟后，随着西藏国歌声中，西藏妇女会第7次会议拉开了序幕。在开幕式上，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卸任首席格伦格桑一系为西藏妇女会出版的《卓玛》杂志进行了揭幕，并且发表讲话时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光辉业绩能否发扬光大，主要在于西藏人民的福祉。西藏妇女会必须要努力克服当今社会中普遍存在和发生的一些事情。他表示，所谓的藏中和谈是从1949年西藏方面极力地寻求各种善意的解决方法来创造良好的气氛，但是1951年所谓的藏中和谈在强迫之下以签订的17条协议而产生，尤其是当时条约上所盖的章都是伪造的。因此希望在本次会议上，与会者要诚恳地在良好的气氛当中讨论如何发展和寻求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国政府接触的途径来和谈解决双方问题。本周三在达仁萨拉召开的西藏妇女会第7次会议上，主要嘉宾西藏人民议会13届卫藏议员次日农宗发表讲话时强调，近几年来西藏青年中吸毒者日趋严重，特别是在西藏社会中还普遍流行着艾滋病，这些严重的事情是值得去关注和担忧的。他还要求西藏妇女要在社会当中肩负起应尽的责任。本周三在达仁萨拉召开的西藏妇女会将于本月7号闭幕，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西藏妇女会32个分会的120名会员。西藏妇女会于1984年成立至今已经19年，该组织的主要目的和宗旨 是以和平非暴力寻求藏中和谈而举行一系列活动。西藏妇女会现在拥有上万名会员，分布在世界各地。据了解，过去三年中，在印度东北部西藏纳米社区苗钦培林、迪祖塔杰林、布姆勒丹增港以及意大利等地区和国家成立了分会。目前西藏妇女会在世界各地和西藏难民社区成立了43个分会。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日内瓦消息，欧盟代表本周二在联合国人权大会发言，对中国广泛违反人权表示关注。希腊大使克里库克斯表示，尽管中国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人权对话，改革司法制度，释放了一些西藏政治犯，在人权方面有进展，但是中国仍然大量使用死刑、酷刑，实行严打，镇压从事民主、劳工权益和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同言论的人士，镇压家庭教会和法轮功人士。多维社消息，自非典型肺炎在中国大陆、香港及其他亚洲国家迅速蔓延以来，很多国家都对受感染地区的民众退避三舍。在新西兰，一个中国代表团被禁出席当地举行的一项会议，担忧代表团成员带有病毒。此外，在尼加拉瓜，尼国政府正在考虑是否禁止即将到访的台湾军航官兵上岸。另外，美东时间本月3号晚，美国政府宣布，由于非典型肺炎正在中国蔓延，美国政府正在紧急地召回住在中国境内的外交官员。此外，因神秘的 SARS 病毒已经导致全球健康的危机，加拿大和其他国家也已经取消了多个大型国际会议。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自传专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因为三德伯强丧事过重，不能前来，而阿费拒绝走出中国经营，斯维卡伦决定再做一次努力，劝告人们解散示威游行。他招来了众多的领导人，在这一次会议上，那些领导人似乎很驯服，他们对嘎夏说将会解散人群，他们也说赋予三德伯强的受伤，并让嘎夏把他们的一些礼物送给他以示道歉。在此中更为和好的情绪中，人们也许不久会解散，我和嘎夏所做出的和平结束这一次示威游行的努力也许会成功，但其后中国将军写来了两封信，一封给我，一封给嘎夏。那封给嘎夏的信彻底地挫败了我们的努力。信上说，叛乱者在拉萨北部通过中国的路上设置了障碍物，他要嘎夏下令把他们移开。他还警告嘎夏，如果办不到而导致严重的后果，索康、都萨、索萨和东叶切木将要担负全责。嘎夏再次招来了人民的领导人，建议他们把障碍物搬走，使中国无法找到更多的借口。但是这一建议恰好产生了反面的效果，领导人绝对拒绝撤回障碍物。他们说，他们设置障碍物是以此把中国援兵堵在城外，保护罗布林卡。如果中国人要搬走这些，结论很明显的是他们想要进攻宫殿来捉捕我。他们说中国人自己在司前设置障碍物，并采取类似的警备，以保护他们的西藏支持者，比如阿费。他们责问， 如果中国人使用障碍物来保护阿费，为什么他们反对拉萨人民保护宫殿？这是不幸的逻辑，但领导人却不幸福，根本不把中国命令看在眼里。不幸的结果是，他们更加顾虑于我的安全，而拒绝遣散民众。人们变得越不发调和，并在他们中间指定六名指挥，以加强宫殿的防卫，并且宣告，不管发生什么，他们都不会让宫殿没有防备。这一事态的发展使我十分的苦闷，我感到这是走向灾难的又一步。我决定亲自跟人民领导人讲话，我召集他们，70人都来了。我在嘎夏和别的高级的官员面前竭力地劝阻他们的行动。我对他们说，中国将军并没有迫使我接受他的邀请，在请帖制发之前也得到了我的准许和同意。我说，我不害怕与任何来自中国人的人身危险，而他们不应当制造事端，给人民带来严重的后果。我明白这会伤害他们的感情，但我得告诉他们，我真挚的希望即拉萨的和平会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恢复。领导人对我的忠告并没有责问，也没有反驳，他们很快就离开了，并在宫门外附近自己召开了一次会议。他们同意违背我的命令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保护撤出，我将会发生什么？他们却有过很长的争执，最后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实行我的意愿，决定不在罗布林卡举行会议。他们把集会改在布达拉宫脚下的索村举行，并在每次会议后把决定报告给嘎夏和我。这些报告不过是他们以前宣言的重复，包括他们将继续保护我，中国人必须离开拉萨和西藏，允许西藏人自理事务。两天过去了，情况似乎已止，问题几乎不可解决，但情况显然不可照比，必须迅速地做出点什么，为了好转或是恶化。谭冠三将军的第三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于3月16日正午送到我这里，我在同一天做了回复。之后中国出版了这两封信，但他们没有说明。还有另一封阿费写给我的信，跟将军的信放在同一个信封里。他自从危机开始就没有参加过任何嘎夏的会议，现在他写信来警告我，他不认为有多少和平的机会，他建议我努力摧毁反动分子敌对的阴谋，并断绝我与人民领导者的一切联系。他说他推测人民有着罪恶的阴谋，要把我从罗布林卡转移出去。如果真如此，那对我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中国采取了最为严格的措施以阻止我的出逃。他说即使我得以脱逃，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我永远也不能再回到拉萨。然后他说，如果你佛爷带几个可信任的对位官留在内墙里面固守一点，并告知谭冠三将军你将占据的准确的房屋，他们肯定会留意这洞房不能被摧毁。所以阿费已经知道，仅仅是为我们所推测的中国人企图摧毁宫殿和人群，但如果可能，他们依然想这样做，同时不枪杀我。他也给嘎夏写信，多多少少地重复他写给我的东西，并催促他们把人们从宫殿打发走，或者至少同意让他们待在墙外。他说他理解此举会有困难，如果他们无法使人们走开，他们应该为我的安全着想，设法把我带出宫殿，进入中国的营地。同时他们印出一份表示我们占据房屋的宫殿的略图。我以答复以前的来信相类似的方式回复了这一封信。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